给王臣，给予国王大臣。公祭国王大臣薪火灯烛，听折用十九钱，不许白增。若更所者，白增给之。那么假使呢，我们供给给国王大臣，那么为什么要供给给他呢？因为古代有这样的情形，那么这国王大臣来到这个道场寺院当中，那么或者暂住几天或者他拿点东西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拿什么呢？薪火灯烛，那么柴火啦，那么这个油灯蜡烛等等。那么听取呢，折用，这折用就是你可以个人判断的，这个人判断就是这个位执事了，这位出家人呢，他自己个人判断，可以任运的使用十九钱，那么十九钱大概和现在大概是几千块了，也不太多了，几千块，那么不需要白僧，不需要白告大众生知道，那么假使呢，他更加的所求，他觉得这样不够，还要多拿一些。这时候呢，就必须要白告大众生，大家要和和啊，跟大众生报告一下，禀白大家报告之后呢，就可以给他了这是国王大臣的情形接着明贼难，说明有盗贼的这种难缘恶贼来自谁是将你不限多少那么恶贼那么有这个贼来了，那么就随这当时的情形，那么你去做打算，这个你就打算的意思，那么就不限多少了。为什么如此呢？因为这个恶贼来了，假使呢你不给他，也许他把你这个寺院破坏了，或是放火烧了，那么损失更大所以你就随着当时的情形他怎么样要求就可以配合给他配合给他那么虽然是如此并不表示说这样是如法的，不是的那么这两种情形，给国王大臣，给这个盗贼，其实都不如法的。但是呢，是因为对方强行的要求，所以我们就给他，为了保护这个寺院道场。那么你本身呢是没有过失的，但是呢对方有过失的，还是有过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接着通列五人，那么有五种人呢，他们呢是可以使用的，可以给予他们的。升旗若恶贼弹越工匠乃至国王大臣有力能损益者应予饮食那么升旗律说到这个恶贼刚刚有提到了那么这个土匪这以前在大陆也有了那么这个印度那个时候也有印度也很多那个盗贼强盗所以我们看那个佛的戒条里面都有提到就晓得当时在印度也很多这个强盗的情形，所以佛呢也会提到，几月份的时候，这个盗贼出现比较厉害，那么这个要供养饮食到僧团就要特别注意这个路上的这个情形，那么这恶贼，谭越就在家居士了，就施主的意思，谭就是布施的意思，越就是越过，那么由于布施就能够超越贫穷的大海。所以叫谭越那么就施主了，还有工匠那么来做工的那么乃至呢国王大臣那么这五种人都可以，这是通途的列出来，广泛的列出来，有力能损益者应予饮食那么就是他是有这个力量能够损害或是对你有利益的，那我们就可以给他饮食那么这是指什么呢？这当然是指这个损害的是指恶贼还有国王大臣因为这些来到寺院当中呢，假使你不随顺他的心意，他要破坏你的，他要找你麻烦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这个需要的那么或者饮食或者薪火灯烛等等的，那么这是有力量的那么反过来假使他没有力量比方他在逃亡当中，古代也有这皇帝有力量，但他逃难逃难这时候在律上来讲可以不给他了，但这时候他会想你太现实了吧我现在快要亡国了，我逃到你这边要一口饭吃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就你私人供给他一些，那么哪一天他又当上皇帝了， 那么他又帮助你了啊，盖这个大庙了，也有可能的啊。不过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分公跟私了。逃难的情形啊，比方遇到皇帝逃难了 啊，那么他是这个也算后面还有一种人可以给的啦啊。那么就是很贫困的，在律上他有提到，我们可以布施给他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这是损害有力量能够损伤的、损毁的。那么有利益的呢，就是像谭越工匠了、施主。那么施主来到僧团当中寺院啊，那么他就是布施啦 啊，那么有利益啦，我们就可以给他饮食。还有工匠，这个工匠呢就是这个做工的，他来这边盖房子的啊，来做雕塑的，你当然要给他啊。那么就按照世间的这个情形一样的啊，那么来这边这个建筑啦、盖道场啊，那么工资多少可以给他啊。那么假使这个我们之前就跟他谈好啊，那么这样的工资有没有包含饮食呢啊？如果有的话，那么工资是多少，没有是多少。或者按照世间人的做法啊，世间人一般的做法呢是说啊，来这个做工的啦啊，都会给他一些点心用啦，给他一些这个食物吃啦。那么这样也可以按照世俗的这样做法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刚刚提到这个谭越有利益啊，以往呢曾经也提过啊，有利益就是刚刚所讲的，他来到这边他有供养常住，或是来这边供僧啊，那么对常住有利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提供饮食给他。但是呢在出家众这一方面呢，当然也要注意的啊，他并不是说诶，那我来到这边我只要有供养常住我就可以吃了，并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道场啊，他不是在开餐厅啊，他们说来的时候，哎，我有拿钱了，为什么不能吃呢？不是的，而是说他来的时候，哎，刚好这个因缘之下不方便哦，啊，那么就可以啊，这个提供这个餐饮给他，啊，当然我们也提到，那这样是不是很现实啊？那没有供养的怎么办呢？啊，比方呢，一台游览车啊，从南部过来，要参访这个道场啊，啊，那底下一下来有人有供养，没人供养，那怎么办呢？要广播一下，刚刚有供养的到餐厅。没有供养到中二堂领那个矿泉水，那这样就不行了啊。那我们那时候开会啊，开这个律学研讨，有人提议说，那要不要贴公告啊？那么有利益的就是什么啊？那么就是可以，没有利益的就不可以，这样也不行。他说，那你太现实了，什么叫有利益？是有拿钱出来叫有利益呢？啊，这是一个利益团体还是一个慈善机构啊？所以这样也不成。好，那么所以我们只能说宣导啊，让在家居士晓得。好，说他到寺院当中，到道场当中，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用，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用。那么当然就有人提出来，那个情形怎么办呢？一台游览车过来，那怎么处理呢？啊，那么一台游览车过来，啊，那他们有来供养这个道场，就整个就算一体的啦，你没有办法再去分别了，你也不能去算说你拿多少出来，还要鉴别一下，你拿20块钱，那一餐都不够，那这样不行啊。那么还开桌是坐哪一桌哪一桌的，那这样就不好了。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他们是一个团体过来的，那么就依照这个团体来啊来计算啊。当然大部分的情形呢 啊，那么现在来到金色呢啊，我们都会跟他都会事先联络，那么告诉我们执事啊，也许是点座这一方面，主要是点座了啊，那么就替他在普里啊这个地方订便当了啊，这样也省了我们费事了，麻烦啊！不然来一台游览车，我们要煮啊，自己吃都快来不及了啊！就是那个要花很多时间了。那么来50个人哦，我们要煮给他吃啊，那个就比较费事啊，所以就帮忙他联络订便当啊，这样的情形啊。但理论上呢，他也是可以受用的。如果他有供养常住、供养共生的话，都可以的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要来帮忙的、办事的啊，那么打扫的这些都可以。啊，那么这些也都可以用的啦，啊，也不需要说听到法师讲说，哦，这个出家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哦，啊，那么来这边啊，啊，那么来当义工啊，那么拿一罐矿泉水你也不敢吃啊，跪在地上，哦，不能用，不能用，不需要到这样，还是可以适用，这解渴啊，啊，你这喝了以后，这个不口渴了嘛，精神好就多做一点了，这样子很好啊，啊，所以这些可以用的就用，啊，那么这个出家师父呢，他也如法的。来这个运用会告诉你的情形啊，那么给你都可以使用的了啊，你这个来这边有帮忙的都可以的。接着饮觉， 引用这个律文来决断啊。那么前面的这个情形呢，多论云，能损者与之，有益者不合，即是乌家啊。那么萨婆多论啊，那么这部论呢里面提到能损者与之啊，那么他对寺院啊有损害啊，那我们必须要给他东西，这可以理解，要不然他会破坏。有益者不合啊，那么如果他对这个道场啊有利益的，那么就应该不合于给他啦啊。那么假使给的话就是乌家啦啊。那么为什么说有益者不合？因为他既然对我们有利益嘛，那么他也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就不需要给他啊。这边的观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他对寺院是有利益的，那么你还给他，这就属于乌家了。谁的乌家呢啊？这个下一节会解释，叫乌他家。就是呢你没有什么事情你就送给这个居士东西，那么就叫乌家了。乌他家就染污了这个居士啊平等供养的心啊。那么简单讲，就是因为呢你有东西送给他啊，你个人拿东西送给他啊，那么他对你就比较好感啊啊，他就诶对你好一点，他就把他有什么东西也供养给你，那么其他的这个出家人他就不给了，不供养了，这叫无家啊。那么萨婆多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啊，所以他认为呢，以种种的物品给予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啊，那么这个、啊、都叫做无他家啊。他认为有利益的也不应该给啊。那么你来到僧团供养这个常住或是共生啊，那么你是学佛法的人，明白道理，那不应该给食物的。这萨婆多人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啊。那么接着通上律义，这个通呢就是会通，我们这是要会通一下了啊。那么前面律文的意义啊意思啦 啊因为这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可以给，一种是不可以给啊。若彼此之法如律亦得啊，那么假使呢彼此啊知道法度的话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在家居士他都知道啊这个正确的法度是什么，那么可以按照啊十诵律也是可以给的啊。那么十诵律说啊给这个国王大臣啊啊，那么还有升旗律啊里面提到啊啊给这个坦月工匠啊都可以给的啊，都可以给的。那么彼此呢知道法度的意思，就是在家居士他知道生物难消啊啊，出家人的这个饮食啊难以消受，他必定呢不会任意的接受啊，除非他真正的有这个因缘啊啊，那么来这边帮忙啊啊，为这边服务啊啊等等的情形啊，他才会接受啊。那么出家人这一方面呢，晓得乌家是非法的啊，乌他家是非法的情形，也不会任意的给对方啊。所以呢两方面都晓得正确的法度是什么啊，那么只要有正确的因缘必须要给了，那么给他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啊，就是给他这个适当的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律文呢、啊、它开始的意思就在这里啊。那么有时候我们道场也会给他一些我们不适合吃的东西啊，比方有居士送来啊疏忽了，这里面有蛋啊的这个成分啊，或是有荤的这个成分啊啊，那我们就会送给他了，请他带回去给别人吃了，因为丢掉好像有点浪费啊，不太适合，或者请他带回去帮我们换成其他可以吃的东西，是我们出家人的东西再换也可以。那有时候太麻烦了，你要他换他也不容易换啊，那么来这边帮忙做义工的啊出播的啊这些居士啊，你就把这些就给他了好，不然月饼啊那么送了五盒过来都是这个不适合的啊，那么就给他带回去了，那么这样子啊。那么正常情况是不会特别包东西回去的啊，就是他这边吃一吃用用就可以了啊。那么这是彼此啊这个知法的情形啊。那么以上呢啊是说明这个有因缘是可以开许的啊。那么接着第三节是乌家啊，说明这个乌他家的情形，什么叫做乌他家啊。第一段，比丘凡有所求，若以种种性施物为三宝自身乃至一切而与大乘俗人等皆名无家， 啊，那么这个比丘啊，凡事呢你有所求啊，啊你要求啊，求这个在家人呢 啊那么求任何的东西，那么以种种的性事物，就是性心居士的财物。那么这个财物呢，是在家居士啊，他拿来供养的，他以那个虔诚的心，以这个信心来供养布施给这个道场，这叫性事物。那么假使呢，你的理由不管是什么啊，那么是为了三宝还是为了自己，乃至呢一切啊，那么种种的因缘，那么你把这个东西啊给这个国王大臣在家居士等等，这个叫做无家啊。就算你为了道场也好啊，你也不应该啊有这种无家的心啊，就没有什么事啊，就啊送一堆东西啊给这个在家人的啊，那么这个都叫做无家啊。为什么这样不好呢？下一段说明。由于性事物与白衣故，急迫前人平等好心，与得物者欢喜爱要，不得物者重视贤善，无爱敬心，是他前人身后福田啊。那么由于呢，我们将这个性事之物啊，那么给予这个白衣居士，那么这样情形呢，就会破坏啊前人啊眼前的这一个人，就对方啊，破坏对方啊啊，那么对其他出家人的这种平等好心啊啊，那么会破坏的啊。那么为什么说会破坏呢？下面就解释了。与得物者欢喜爱要啊，那么从所得物的这一方面来讲啊，那么对于啊给他物品的这个出家人，他就欢喜爱要，他认为哎呦他对我很好啊啊，那么他啊这个有东西啊馈赠给我很好，我对他就欢喜爱要啊。不得物者，哎，没有给他东西的人啊，重视行善，无爱敬心。那么纵然呢对方啊啊是行善之身呢 啊那么这个有修行的这个出家人，那么他对他呢也不会有这个爱敬之心啊，也不会有这个恭敬心呢 啊那么爱护的心，不会的。因此呢，就失他前人身后福田，失去了他人啊，前人就是这位居士这种身后的福田就失去了啊。那么某个人，某个出家人，他是有修行的，有大功德人啊，有大功德的人，但是呢因为啊他没有送东西给居士，所以居士想啊，这个以后我不要供养他了，他都没拿东西给我，那个都有，他送个小小的东西给我很好啊，那么这样就不对了啊。那么先前呢居士啊有这个平等信心啊，那么一切的贤善出家人啊，那么都是他的身后福田。那么现在由于呢巫家的缘故啊，就破坏啊这个居士的平等好心，就使令呢居士自己啊失去种福田的机会啊。比方佛事的时候也有啊啊，这个六群比丘他就是啊专门这个犯戒的啊，那么他犯戒啊也是很特殊的，他就犯戒，那么让佛来自戒啊，那么他到哪个地方去啊，就是啊就是这个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但是当时呢佛都还没有自戒啊，那么这个比方这个六群比丘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么他要跟对方啊托钵祈求饮食，他自己啊就拿一点东西啊跟他交换，那个姜啊那个什么 啊跟他交换啊，那么这个居士啊就很欢喜。那么后来呢啊，舍利弗啊目犍连来了托钵啊，那么要托饮食，他看诶你也没拿东西跟我交换，我干嘛给你吃，而且前面六群比丘来的时候啊都跟他有说有笑的，嘻嘻哈哈的啊，那么载歌载舞的啊，那么做种种的动作给他看，他觉得那个才是好的比丘。那么舍利弗跟目犍连来的时候威仪庄严啊啊，那么托钵的时候啊威仪很好啊，那么很安详啊，他觉得这个不是出家人啊，就有这样的问题在啊，就是这样破坏了这个在家居士啊啊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出家人呢不要这样送东西给在家人呢啊？因为这个出家人是修无为法的 少欲知足啊，乃至呢无欲，清净无为啊。那么以修道为心啊，啊，那么假使呢，我们替俗人送东西啊，来来往往的，那么荒废道业了啊。那么这个不是我们出家人呢、啊、所应当做的啊。好，接着下面，又道乱佛法故，凡在家俗人常于三宝求清净福，割损血肉以种善根啊。今出家人反持信物，正位白衣，俗人反与出家人所生希望心啊。那么又者呢，这样的行为啊，颠倒错乱了佛法啊。那么凡是呢，这个在家俗人呢、啊、他恒常的对三宝要求取这个清净的福啊，这个俗人他要供养，他来寺院工作，目的就是要求福，而且要求什么福？清净的福，求取清净的福啊。那么自己呢，割损血肉啊，这就是缩衣减食的意思啦啊。他自己啊，这个吃的少一点，用的少一点，把这个钱拿出来，目的啊要种善根，要求福的。那么现在出家人呢，反而啊拿着这个信心居士的这个财物，赠位白衣，这个位位就送的意思，赠送给白衣啊，那么就颠倒了啊。那么这个俗人呢，反过来啊，对这个出家人呢、啊、升起这个希望心了 啊那么就觉得哦，这个我今天来到这个寺院呢、啊、当中啊，看看没拿一点东西回来啊，那么就是升起这个希望心，这样就颠倒了啊，那么这样就不好。而且呢，我们要体会到那个在家人的心，比方这个在家人他供养这个某一个出家人一个东西，很好的东西啊，或者是普通的东西都好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就把他转手送给另外一个人。那么假使这个当初供养那个居士看到，他内心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我是要给师父，他怎么拿去给他呢？他的心里一定会这样的啊，所以这样就不好了。好，那么接着，又若以少物正位白衣啊，那么又者呢，假使啊以少少的啊这个财物啊馈赠给白衣居士啊，因此起七宝塔，照例金色，乃至世世满阎浮提一切圣众，亦不如静坐清净持戒，即是供养真实法身啊。那么因此呢啊，你照这个七宝塔种种的庄严啊，那么照例这个金色，就像秦王金色这么样的广大，乃至啊他能够啊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这四件事情来供养整个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一切的出家人啊。那么你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啊，你就送他一点点东西，哇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呢，还不如啊静坐清净持戒啊，因为我们啊去修止观去静坐，我们清净的持戒，这是无漏清净的业，它是出离三界的正因啊。那么这个古德就讲了啊，若人静坐一须臾啊，胜造恒沙七宝塔啊。那么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啊。那么你这个你能够清净的那边坐一分钟，或再加就是你能够念佛念一分钟，那个是清净的业啊。那么胜过你啊造这个恒沙的七宝塔，超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宝塔终究啊它还化为灰尘的啊。虽然我们这个寺院道场盖得很大，但是呢它终究啊化为乌有的，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一万年之后啊，这个道场啊就变成灰尘了。确实是如此。我们看大陆啊当时的唐朝的建筑到现在剩多少呢啊。那么这个印度啊当时啊所盖的这个寺庙到现在又剩多少呢？都是废墟一堆啊，就有违法。那么我们要求解是无漏清净的法，跟这个心性跟佛性能够相应的无漏的清净法，它是最尊贵的永恒不变的啊。那么静坐清净持戒就是供养真实法身。这个法身是什么呢？就是戒体啊。那么供养我们的戒体啊，那么这是就我们出家人来讲，那么在家居士来讲呢，受持这个五戒啊啊，那么你如法的去做，对自己有帮助。好，那么这个出家人呢、啊， 那么就是的颠倒过来。那么假使呢，他以这样的情形那么给这个白衣居士，那么就颠倒了。那么为什么白衣居士他们想要这个共生呢？因为我们晓得共生有福报的那么以往就有这个三个人，他们是一起做买卖的，做生意的那么这个经商几年之后大家就是这个分开了，要分手，那么就分钱了。那么一个人都分到这个500多万，那么分到最后呢平分平分平分，就剩一块钱。那么一块钱假使要给某一个人，那不公平了。怎么是给某一个人呢那么你要把它敲碎这样子也不成。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刚好一个沙门他托钵从这边经过那么这三个人就共同的商议，要不然这一块钱就供应给他好了布施给这个沙门，那他们一起就拿给他那么这个供养之后呢，这个沙门就奏愿就是你们今世后世都能够得到福报，共同升到博越国当中，成为这个大富豪。那么到了下辈子，其中一个人他住的地方那么他家里的后山就产生这个金矿，出产这个金矿。那么其中一个人呢他们家的田在耕田的耕地的时候就会耕出这个黄金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呢，他家的这个井里面的这个水很特别那么舀水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常常有这个金块被他捞出来。那么这是前世布施的这个福报那么这个国王他也是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就想这个国人的财物都是属于我的古代就是这样，国王那么一切都是他的。那么就派人到那个山上去采这个黄金。那么采之后呢，拿到王宫一回去变成石头那么又到另外一个家里的田地去耕一耕，把这金块拿过来。拿来之后呢，这个黄金化成土那么再到另外一家那个井水里面去捞捞出来之后呢，回到家以后就变成瓦片都得不到。那么这国王他就去问佛陀那么佛就讲那么为什么这三个人的黄金到你那边不是变成石头就是土堆就是瓦片因为他们过去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所以这些财物不属于国王的那么他才晓得，所以如是因如是果，因果是不爽的那么在这个杂譬喻经里面也提到这个须达多长者，我们晓得这个起树及孤独园就是他供养出来的跟这个太子一起供养出来的但是这个须达多长子呢，他七世以来都是贫穷的，最后一世也就在佛世的时候是贫穷的最严重，他贫穷到一毛钱都没有，那么就出去找东西那么变卖饮食等等的那么后来呢，他在粪坑当中找到一个木斗，这个木斗呢是用这个旃檀做的那他就拿到市场去卖卖了之后就卖到这个四斗米。那么回来以后他就跟他妻子讲你先煮一斗吧，我出去外面再讨点菜回来那么可以配饭吃。那么这个时候佛晓得这件事情那么就想这个因缘到了，那度化这个须达多了，使令他的福报增加那么等到这个他的妻子这个饭刚煮熟那么之后就派舍利佛前往那么舍利佛一来他妻子看得非常的欢喜那么有出家人来了，舍利佛尊者来了那就把这一斗米这个饭都供养给他，放到他钵里面，那么再煮一斗。那么第二斗煮好的时候，这个目犍连尊者也来了，那么来之后他的妻子还是很欢喜，再供养他这一斗饭，那么再煮一斗那么第三斗也是刚煮好那么这时候 这个迦叶尊者来了，那么也供养他啊，那么这三斗饭呢、啊、都供养完了。